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大家好，主持人好，陈涛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电台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
顾博士刚刚回到美国是吗？回国了。
对，上个周末，现在对，时间过得真快，一个礼拜过去。
有什么收获啊？
没什么收获，只是发现了一件事情，因为就是说，可能现在很多航班都恢复了，然后包括比如说从西雅图，很多人不是都喜欢从西雅图飞到仁川，再从仁川回北京啊、上海，对不对？
嗯。
现在每天有4班了，就是从那个西雅图到仁川的。
到韩国的仁川啊。
对，原来不是就2个 Delta， 一个 Delta 跟那个自己的，一个跟那个什么韩国合作的 Delta， 对不对？现在有4班了，就是四班往那边走，就是位置就宽松了很多。
做韩航有什么好处吗？
没什么好处，就是可能就飞的不用那么长，因为现在不是还在打仗，不能飞越俄罗斯嘛。
这样子
对，你到了仁川机场洗一个澡。睡一会儿，一个多小时，一个座你就回到上海了。
我们今天先讲讲中国的事情，就是，有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就是张又侠，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拿下来了，是吧？然后这个就有点令人吃惊，因为这个中央军委这些副主席都是干活的，照道理对吧？然后就拿下来，因为。国内这个把这个大官拿下来都是挺惨的感觉，要么坐牢，要么怎么样，没什么好下场，对不对？可能文革的时候，邓小平拿下去还能去什么江西劳动啊，现在这些就副主席什么东西可能坐牢了，对不对？
对，以前呢，好歹是跟毛主席啊、周恩来大家都是打过仗的，就是一块儿奋斗起来的。
一起扛着枪的，
对，现在呢，好像感觉都是习大大的狗，习大大不喜欢就换点。不过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大概有一年了吧，这个江湖上一直在流传这个张又侠什么意图谋反，就大家一直以为是开玩笑，你还知道吧？记得吧？
但我觉得意图谋反可能是不一定，谁敢谋反嘛，对吧？但是
对，肯定有不同意见。
不同意见是肯定的，但是人家都觉得张又侠比较专业一点，就是他是比如说打
越战
啊，从排长连长这么提拔起来的或者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他知道怎么打仗，那么他也是从小兵排长连长一直到团长的，以后师长军长司令这样子排。那么习大大是只当过耿彪的那个秘书，那么其实是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所以呢，这个跟真的就是在前线打仗出身的这个，这个军委副主席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对对，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我也感到很疑惑，因为江湖上突然是从一年前就开始传说张又侠意图谋反啊，什么张又侠准备进步。什么习大大当时都觉得很可笑，以为都是这个又是我们轮子造出来的，什么美国之音造出来的
听床师
啊，对对对，结果昨天还是前天这个新闻到处都是， 他发现了，我靠，说的还是挺那个什么的。所以说这里面好像我们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新闻传出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是他那个他们说听从是，比如说以前习近平那个就是20大是吧，就是要他第三任之前，这个听从这些一直在说什么习下礼上啊什么东西，结果这个李贝给做掉了。我说这个听从是不是就人家觉得听从是就大家是听着玩的，结果这个那边当真了。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自己胡编乱造，因为我当时都没想到你去造上一些别的，比如说你说李强什么什么意图谋反什么之类，哎，他突然一年前就有人开始说军中有人开始谋反，哎，当时就觉得你看嘛，都是他提拔上来的，对不对？
他们还说是什么张幼霞的老爸跟习近平的老爸还是什么上下级的关系什么。张幼霞跟习近平还小时候一起上过幼儿园什么的，我靠，这个。
对啊，然后说拿下来就拿下，而且，跟毛主席那时候比，好像这个拿下来的，更神秘，就是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就开始放出新闻说谁谁谁被拿下来了，对吧？而且没有完全没有任何流程可以说的，你哪怕走流程。比如说至少有一个法官签一个那么逮捕协议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所以这个好像都没有，然后很神秘。
美国你像就是抓那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也给他那个到法院去辩护的机会啊。
对对对，
马杜罗都能找律师啊，辩护啊什么的。对啊。
对，找个逮捕的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突然来一下。但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的确比这个毛主席的时候还夸张了，就是毛主席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用这种方式，唯一的可能你能想象到把国家这些领导人抓住的就是四人帮。那四人帮那个其实从法律程序上来说也是不合法的，你知道吧？
那个就相当于政变嘛，这个东西。嗯，
对啊，
对，
四人帮那个绝对是政变了。哎，
对对对。
啊，陈涛说一下。
这个我这边也没有太多的可以聊的话题了，也都是看了一些比如说像华尔街日报啊、纽约时报的一些媒体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吧。更多的传言我这边也没法落实这些传言的可靠性。比如说像《华尔街日报》呢，也就是说，就是他采访了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专门做中国的战略分析人员，就说，连这个与习近平有私交的这样的，或者说是有父辈交情的这样的张幼霞也被清洗掉了，可以说明他在。利用反腐来做相关的这些清洗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力度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像美国这边还有一些智库的人员，也就是说哈，就是说一位叫莱尔莫里斯的研究人员，他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高级顾问。然后这位研究员呢，就是说呢，这一次的行为呢，可以表明就是在军队这个系统里哈，那除了习近平本人之外呢，张幼霞实际上是拥有非常大的一个话语权和权力的。那这一次呢，虽然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直接动这个有这样，像刚才你们也提到的，他有这种军旅背景，有过这个前线经历的这样的这种军队的最高的领导人员呢，也确实能够看到就是整个他对这个军队里面的整个体系的控制还是非常严的。
就现在这个解放军报这个社论好像他们说是杀气腾腾，因为说那个 首先是引用了三国时候诸葛亮是挥泪斩马谡，这个斩就是要杀，对不对？然后又说新中国的时候就是什么毛主席亲自下令把什么贪污16万的什么张子善啊什么东西就杀掉了什么东西，那就是根本扯不上，因为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那个这个张又侠贪污啊什么证据，因为现在提出来的完全是跟习近平意见不合，他是说他在践踏什么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这个制度，因为你是说起来这个军队方面，这个军委主席一句话说了算，然后你这个副主席只能点头，因为你如果想反驳的话，你就死去吧，就这样子感觉。这个你敢说出不同意见，那你是践踏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东西就是，所以而且这个现在这个社论确实是，简直说的太重了，我靠，你这个你竟敢就是抗命不遵，对不对？你竟敢就是跟军委主席意见不同，这个要把你抓了，然后还说什么？以前的功劳不是你就是可以顶罪啊或者什么东西，我靠，这个现在这种词都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就是感觉就是各个封建朝廷各个朝代去，这个有生杀大权的这个长官这个怎么做的，就全给拿出来了，我已经跟这个现在文明就是。格格不入，感觉是，
那这边还有一些数据哈，就是说，从2023年夏天到现在，其实也就2年多的时间嘛，还不到3年，就是中国方面，军委方面呢，已经将中国陆军、空军、海军、战略导弹部队还有武警部队以及主要的战区司令部的一系列高级军官进行了这种撤换。华尔街日报查阅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过去2年半的时间里有50多名高级军官和国防工业的高管被调查或免职。可以说是从这一点上能看到，就是不只是像张又侠这样的这么高级别的比如军委副主席这种级别的被撤换了。那像这个军各不同的军种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各大主要战区的这些司令部的一些高级军官呢，也被调查或者是免职了。所以就是说，应该是以一整个系统和系列的这个对军队内部的一个，你叫整肃也好，或者叫清洗也好，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事实是这样的，
就现在相当于会打仗的都给换下来了，换成都是不会打仗的。
有可能是不是习大大怒了想打仗，张又侠总是说没准备好，结果让习大大最后生气了。有可能现在在看来，有可能真的是习大大一愤怒，真的要。
现在这个中央就是。我查了一下那个就是新华社这个在新华网上面，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只有一个正主席，然后两个副主席，张耀小名字还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个是秘书长是吧，叫刘正利也给抓了，然后就是现在只剩下那个光杆司令了，这个中央军委没有领导人，就因为就是前几年晋升的那些什么将军啊什么东西，基本上7、8个全给拿下来了，只剩下一个人了，就是中央军委他手下那个班子，我这个就太蹊跷了，真是。
对啊，而且都是你提拔上去的，你也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贪污受贿，对不对？腐化，
对
每一个人都不听话，那他妈的。我估计可能是习大大开会开了好几次，要求什么2年内开战。我那时候他们说的什么2026年要开打，2027年
，对。
对，我觉得的确是有可能。
我觉得2027年这个时间是非常靠谱的， 因为现在2026年也马上打了，好像又不是很现实。但是既然喊了这么多年，你再不打，好像对不起自己的，对吧？嗯。
对，然后还有两个造好了三个航空母舰嘛，对不对？
嗯，
福建舰、辽宁舰，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的北京舰，哎，不是北京舰，但是里面有两个是可以用的嘛，哎，所以说。
辽宁舰、山东舰一个呀。
对，还那说明就应该三个航空母舰基本上就可以打，那三个航空母舰
的。辽宁舰是原来从那个1000多万从乌克兰买来的呀，瓦格纳对不对？叫原来叫，嗯。
上学弄，但是剩下两个新的出来的，
对，
应该是可以的。而且美国对美国这边情报说，2027年
开那段时间，好像他们发现什么甲板上有裂痕啊什么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
对，但是这个肯定伟大领袖的他不在乎这种小事了，他注意的就是你这个到底造好没有，也没人敢说不造好，对不对？对吧？这就跟那时候慈禧说我们开打吧，他也不管。
天哪，你这个有裂痕的航空母舰开出去不就人家个小炮弹就给炸飞了的，炸散架了，那是。
对啊，那到时候领袖再找谁的错？那跟领袖没关系，领袖已经把钱批给你了，航母你也造出来了，对不对？
对，甲午战争的时候不是那个都在打败仗，但是。报给慈禧太后的都是节节胜利啊！我操，
对的，一直胜到最后就变成了所有的舰都没了。
嗯、
但我估计打很有可能是打不了，因为这些航空母舰其实都是如果没有配套的东西，都是一些就是活靶子在那个地方。
嗯，我觉得你这个特别是。我觉得指挥部队还是要很专业的，而像这种文官或什么东西，甚至一点那个这个部队经验都没有的人怎么指挥嘛？我就相当于我这个人不我自己从来没打过这个美式 football 的，你要去当教练，我就教不了啊！我操，肯定你再好的队员在我手里都会死，都是输得一塌糊涂，肯定。
广告时间，
念一下广告这回。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陈涛和顾颖琼博士。那我们再回到美国啊，那首先呢，我们要祝贺西雅图海鹰队再次闯入那个超级碗。嗯，这次真的太猛了，我靠，这个谁也挡不住啊。嗯，但是他能不能赢得超级碗我也不知道。嗯，我记得那个2014年他那个赢得超级碗，然后那个大家都到那个西雅图第四大道去那个参加游行嘛。我那时候还在那个软件公司工作，然后我们公司离第四大道就差两个 block， 就 那都一起去参加游行的，但是特别冷，我靠，那些大雨，就是有几十万，据说有六七十万，有七十万人上街了，但是我们都太冷了，等了一个半小时吧，他说都也得回去上班了，然后就算了，这个游行队伍还没到，然后就撤了，就是就看人来着，那这个顾不是那个时候你在干嘛？那一次西雅图海鹰队，
那时候我们好像是要求提前下班了，因为人太多，很嘈杂。我当时也是在西雅图市中心工作嘛，因为他有那个叫什么。我凡是有游行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求早点下班，因为我们在靠近，我们也是在四街五街那，我们在更往上面一点，因为游行就在我们下面走，很有可能有人愿意乱开枪的话就很难弄。
乱开枪。
但是其实好像忘了，还六年前还是七年前的时候，差点也夺冠的，就是最后一码，结果
不是，他是。2015年连着第二年进的决赛，但是他就差一码。
对，就是因为他犯错，最后那一码他非要传了一下。
对，他们说就冲一冲撞一撞就进去，只差一码嘛。
对对对。
但是传嘛，被人家拦下来了，是这样的。
对，拦下来了那就结束了。就是当初实际上你要派个猛人就往里猛冲四次。
对对对。
基本上就结束了，但是不知道那个教练想玩个花的。可能想让大家开心一下吧。
我这个教练是在西雅图正吃香的黑喝辣的，叫 Pete 嘛，对不对？
Pete 他现在已经跳槽到别的球队。
对对对，但是他这么多年这个日子过得好得很，但是就西雅图自从把他换掉之后才有点起色，不然的话就
对对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说你时间待久了，他的有些战术思想啊什么之类的确比较老化了，然后。他 Pico 在新的队伍刚刚被解雇了
啊，因为成绩太差，对吧？嗯，
对，他打出了那个什么历史最大的成绩，结果就被解雇了。原来签的是三年的合同，结果第一年就被解雇了，这没办法。这个他也有71岁、72岁
了。我觉得他也捞够了，那是算了，这别玩了。
对，他以前是那个 US。C 的主教练吧，打的其实 USC 打的挺好看的，后来才过来的。
现在这主教练叫 Mike McDonald 了，对吧？就这个好年轻啊，像那个洛杉矶公羊队那主教练也是很年轻。靠，
对对，因为现在的这个年轻教练，他们都有新的方式来训练，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啊，跟以前的这个作风啊变化都相当大。
嗯。现在对手是那个新英格兰那个爱国者队，他那个应该是得冠军最多的队了，我觉得就是以前的那个
Tom Brady
就是七次冠军都是在那，哦不，七次当中的六次都是在那新英格兰拿的，但后来他跳槽之后也拿了一次冠军，跳到
对对他跳了，他那个那天 Seahawks 的那个评论就是他在评论。
等于现在因为他大佬嘛，所以他估计Super Bowl 也会他评论，就是重要的比赛他都在评论。
对，在家闲不住，他的那个前妻不就是那个巴西模特嘛，也是闲不住嘛。
哦。哦也是闲不住，他们就离婚了是吧？
对对对，两个都闲不住，后来就离婚了。哎，反正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了。这离婚了嘛，大家又。大家都有能力赚钱的，然后
分掉一笔钱嘛。
对，分开了，也许对大家是更好的选择。然后他的那个老婆又怀孕了，找了新男友又怀孕了。
哦，可以。
是不是这么多细节我都知道的？
你是八卦中心啊，我们西雅图八卦。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个是西雅图的好事，但是美国这几天就是特别明尼苏达又出了那个枪击案，就是这个 ICE 就是那个移民执法部或者移民执法局拿了100亿的，是100亿还是100个 billion 这个经费，我靠，到处开枪，然后现在他抓的不是非法移民，那是不杀了2个美国公民，这个这再了得，我靠，这个美国都。 都要造反了。然后你想想，就是同样发生在明尼苏达那一年，就疫情那一年，2020年还是2021年，就是那个一个人叫惯犯嘛，他是叫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就是执行警务的时候，把他按倒了，然后那个膝盖就是压住他脖子，压了几分钟就死掉了。但这个叫全国抗议了。现在即使是更恶劣，知道吗？你像那个 ICE 像这个合法的或者说守法的公民，人家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对不对？就是连着杀死两个这个合法的公民，一个是什么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是什么 ICU 的这个医院 ICU 就是急诊室的护士，我靠，这个太火爆了。然后美国竟然没有暴动，我靠，这个
主要左派没有行动起来，
啊、不是以前吧，就是以前就是民主党的时候还是比较松的，就是让你这种各种社媒去发酵。现在这个特朗普控制的太厉害了，跟中国差不多，就是各种审查或者什么东西，而且他手里有枪，对不对？你这个弄得太，我觉得弄得太过火了。然后现在民主党当然还搞一搞，就是那就让他联邦政府关门，至少如果这个给 ICE 的资助不拿掉的话，就是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特朗普是一件大事情，我觉得也是他这个为所欲为的这些政策的一个有可能是转折点，我靠，因为你这么搞的话，你真的接下去选举除非被他强行取消，不然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赢了，这个接下去中期选举什么东西。
这个事情确实已经看到了，这个特朗普这边就是白宫的一些政策是转向的痕迹了。到今天晚上吧，节目开始前我刚刚梳理了一下相关的这个最新的消息。那一个呢是白宫已经把在明尼苏达一线就是负责这个指挥 ICE 还有其他的一些联邦执法人员行动的这个总指挥人已经换掉了。就是之前的这个指挥官呢是这个CBP 就是边境巡逻队的这个指挥人叫那个 Greg Bovino， 就是 Greg Bovino， 他之前一直是这个边境巡逻就是 CBP 这一个部门的执法负责人，所以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就是一线来统筹这个执法的。那么之前的两次这个枪杀美国公民的这个事件，以及这一段时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系列引起争议的这种执法行为呢，其实都是这个人在做指挥的。那现在他已经被换掉了，那么换成谁呢？换成这个特朗普当时所谓任命的这个边境沙皇啊，他给了他一个这个自己编的 title， 就是边境沙皇，就是 Tom Homan。汤姆霍曼的这个背景呢，实际上他以前一直是 ICE 的负责人，就是 ICE。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其实这个机构和我刚才提的 CBP 是国土安全部属下的两个不同的对移民进行执法的两个机构。那么两个机构之前的区别呢，主要是 CBP 呢主要是在比如说是南部边境的这种荒郊野外来进行巡逻来进行执法的，那么他们很少去城市里面进行执法。那他们的这个成立是比较早的，是1924年当时美国新通过的一份移民法通过的时候，这个边境巡逻队就成立了。那么他在这支队伍的从成立之初，其实有非常强的这个白人民族主义色彩。那么他最早的很多的成员呢，也甚至是以前的这种 3K 党的成员，那个时候南方都还在种族隔离的嘛。所以当时那一支队伍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强的这种种族主义的烙印了。而 ICE 呢，实际上在今年这个 ICE 大规模的开始抓人驱逐之前呢，其实他们主要是在调查这种境内的有犯罪记录的这些非法移民的。所以就是说 ICE 之前 抓的人的数量是相对少的，而且它底下呢有两个子部门，一个是负责这个侦查的，一个是负责抓人的。那么侦查这个部门呢，一般是要去取证去跟踪，一个案子要费很长时间，要拿死了这个人是犯罪的，然后再由这个抓捕的去把他抓下来。所以相对来说呢，艾斯是相对比较理性守法的这么一支队伍。那么等于现在就是用了原来这个艾斯的负责人去前线去指挥了，而把这个原来边境巡逻队的这个 CBP 的这个指挥官调走了。那相当于是你在前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然后给川普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等于是把边境的这个人给他换掉了。换掉呢，究竟后面会不会减少这个在明尼苏达的这个特工呢？最新的消息是还不清楚。那目前呢，特朗普和这个州长Tim Walz 是有对这个事情进行通话。那后面可能明天像Tom Homan 上任以后呢，会有最新的一个部署，到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他的整个在明尼苏达的这种执法方式是否还会那么激进，然后后续关于这两起杀死美国公民的这个事件的调查会不会有一些进展，因为目前等于并没有对这些开枪的特工进行犯罪层面的调查，只是对他们是否应该使用武力这种行政层面有一定的调查。而且呢，现在联邦是不允许地方的这种，比如说明尼苏达的本地的公安检察官的办公室和警察部门参与调查，是 FBI 和司法部把持这个所有的证据和调查的这个口径。所以也就是说特朗普自己的这个一线的这些执法人员犯了事儿，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联邦的这些司法部门来做这个相关的调查，那肯定大家会觉得这个调查是有包庇在里面嘛。所以现在另一个诉求是要调查向地方的这个司法部门公开和要他引入他们在这个调查里面的一些力量。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而且还能看到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国会里面的不只是民主党说现在要顶这个预算，要让政府再次关门，如果他们执意还要给艾斯加预算的话，那么民主党现在是有这个调调。那包括像共和党的一些参议员，包括共和党的这个资深的参议员Ted Cruz， 就是德州的这个共和党资深参议员 Ted Cruz， 都在批评这个特朗普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做法了。可以说是他真的已经，虽然就是没有像乔治·弗洛伊德的那个事情引发着全国的这个人上街，但是其实在政治层面的这种对特朗普政府和这个移民执法部门的批评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而且相关的这些政治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还在发酵。那想就看看这个一线的换了人以后不管是这个执法方式也好，还是这个调查进展也好，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总之这两次的这个事件，尤其是这些视频第一时间就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以后，那对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感官都是非常非常差的尤其是上周六的这一起，一个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护士就这样被公开的在没有任何攻击行为的这种情况下被这些一线执法人员就地就开了十枪就地就打死在街上，这个实在是太恶劣。
这个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还说过，就是 ICE 执法时 total immunity 就是完全可以被赦免，
这就是党卫军了呀，就变成
这个就比较
大学的党卫军了，
相当于不仅仅是特朗普在法律之上，就是他手下这连这个 ICE 这种这一方爪牙全是在法律之上，这就是随便杀人放火而且是这个免罪的，这个东西这个就太过分了。我告诉就以前那个卡马拉哈里斯在竞选的时候，就是特朗普当总统会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我说现在这个当时大家听听罢了，他怎么可能，结果真的发生了这个事情，而且一点责任不用负。你看民主党那个时候，你看就是人家一个执法人员把一个惯犯，对不对，就过失的致死 结果全国一抗议就全负责了，我靠，连那个议员都要下跪，我靠，现在好了，我靠，你随便开枪杀人一点事都没有。
弗洛伊德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也是在特朗普的任上，是二零年那会儿还是特朗普的任上。
哦，是吧？
嗯，
是，
只是那个时候特朗普对他下面的这些行政部门的掌控力还没有现在那么强，不会像现在这样事情出了都没调查，直接这个统一口径，就是说打死的是个恐怖分子，这种睁眼瞎说瞎话，不管所有人都看到这个视频就直接这么说，这种信口雌黄的不要脸的程度比当时是强了很多。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那当那个时候就是议会是被民主党控制的，对不对？就是现在是这个议会都被共和党控制，然后都是特朗普，不管是就是所谓三权鼎立，三权现在是没有限制了，因为三权都在特朗普手里，所以他无法无天的，就是。
我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有很有可能像你说的，会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个转折点的，这个实在是太恶劣了。
现在今天那个华盛顿州这个州长跟那个
州的总检察长嘛，
总检察长就说有可能就是华盛顿州的那个就是叫国民警卫队是吧，跟 IC 有可能会那个有矛盾，有可能会有冲突，那如果都这么来的话，说不定会引起内战啊，靠。
纽约已经，我看到一个视频，当然我不确定是哪一天的，就是纽约的警察就在地铁里直接把几个 IS 的那个特工给抓了嘛，把他们的那个头套给摘了，然后把他们那个手给捆了，就是纽约的警察当着面在喷那些 IS 在纽约的地铁里。
啊，这个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国了，现在这种事情耸人听闻的事情，其实在全世界没几个国家有这样的事情，我靠，这个还挺可怕的。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并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sunsetroy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中文电台另一位主持人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那个美国的事情。那上周末就是那个本来出明尼苏达那个第二个公民被枪杀事件之前，就是本来特朗普是还在抢头条，对吧？在达沃斯经济论坛，这个发飙，结果盟友都跑光了，然后他还搞了一个什么加沙和平什么和平组织委员会，对吧？结果都是一些小屁国家，还要出十个别连一百亿啊什么东西才能加入。然后都是一些小屁国家那个加入了，然后这个他的盟友一个也没加入，然后还威胁什么加拿大是吧？说加拿大如果跟中国达成协议的话，给加拿大加100%的关税啊什么东西，就是结果这个不管是加拿大还有欧洲那些盟友都对特朗普非常抵触，然后就是感觉，美国跟欧盟这个传统友谊啊，跟还有北约其他国家传统友谊都在有了很大的裂缝，然后这个就是说二战之后这个国际秩序，美国感觉是民主国家，然后或者民主的灯塔，现在已经起不到这个作用了，现在已经。这个这些盟友纷纷离美国而去啊，真是。
我昨天对周这几天吧，周末的时候听到一个播客，其实也是在聊这个事情，就是整个美国的这种战略的转向和收缩，就是。他从一个自由主义的这种旗帜的国家，其实在特朗普的这一任上已经开始转向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底色了，就是他更不像二战以后，尤其是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的那个时代啊，他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然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外的这么一个灯塔也好，这么一个超级强国也好，因为它制定着整个世界的运行的一个规则嘛，也维护着这些规则。那这些东西呢，算是世界的这种正常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外交也好往来运行的一些最基本的这种框架嘛，包括联合国和一系列的这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其实都是当年美国一手建立起来并一直在维护着这套体系的运行，但是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第二任期以后，包括其实在拜登的这四年里，并没有把美国往回拉太多，很多拜登的政策也在延续着特朗普当时的第一任期的一些政策，包括对中国的这个关税那拜登并没有把它减下来包括其他的一些政策，包括拜登任内实际上驱逐的移民也是非常多的。那么特朗普今年去年25年这一年大张旗鼓的说驱逐了多少移民，实际上还不如拜登最后一年驱逐的多呢。所以就是整个美国的这种转向以及和欧洲的分道扬镳，我觉得可能是在未来的些年会更加的明显吧。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说英国的首相也要去中国访问了，这个加拿大的去完了，英国的也要去了，所以德国的应该是前段时间才去过，所以整个欧洲的这些国家也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找平衡吧，因为美国已经不是之前的美国了。
这个顾博士对美国有信心吗？
这个是因为欧美本来就是家的，你说他去谈，可能劝中国不要打仗呢，这个东西所生产的。
特朗普就是普京的好朋友，所以他就能把美国变成俄罗斯。
我觉得
他如果把格陵兰拿下来吧，就再去打加拿大，就跟俄罗斯有什么差别吗？
不是，格陵兰岛原来其实美国在那里就有军事基地啊，什么活动啊。相比起来，他把这里整个拿过来，我觉得弄过来再弄一个特别的州，给一张选票，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就不需要多，就给一张就可以，就相当于这个倒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包括
你这个东西，你毕竟是侵犯人家主权嘛，你这个东西，人家不想卖，也不想跟你谈，那你要武力把它打下来，你这个不就侵略吗？
但是不会，
那你有什么资格去当什么世界警察嘛，对不对？
那应该还是花钱买的。格陵兰岛那个丹麦的现在不是已经开始谈了吗？我估计上个月
人家也不会卖的，他们只是说你不用打了，我给你谈，但是我不会卖。不卖也是一种谈呀，就是就姿态告诉他。
嗯。但是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格陵兰岛其实从战略意义上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战略意义，他不是说以前美国驻军好几万，现在只有两三百人，你这个说明很安全啊，你根本就不存在安全问题啊。
嗯，
而且谁热天寒地冻的跑到那边去打，去跟到那边去打仗嘛，对不对？这个各种条件都不具备啊，你这个跟打乌克兰不一样，这个路面上这个坦克开过去就好了。你到格陵兰，你坐飞机去还是坐轮船去，怎么还是跑步去嘛？这不可能的呀。
嗯，所以说这个
安全隐患这种乱论，完全是胡扯，这个东西。但我听说有一种说法，说那个格陵兰就是那个就是张无忌爷爷叫张翠山，这个《倚天屠龙记》里面说张翠山不是那些写了一段的嘛？张翠山还有殷素素是吧？就跑到不是殷素，是不是殷素素？就是那个跑到这个北边特别冷的地方，后来他们
冰火岛啊，
哎对对对，
那个叫冰火岛。
冰火岛，然后后来他的那个生了儿子是吧？张无忌，然后那个。他们为了纪念这个地方，就把那个地方叫改名叫命名为翠山，然后英文翻译过来就是格陵兰。这个
段子编的水平高，
这个嘛
跨文化段子，
对，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金庸那时候写小说的时候，说不定就把这个格陵兰给写进去了，那是。
我觉得特朗普应该是又一次插口了，格陵兰这个事儿他肯定也就怂了。
他怂是他就那一开始说那个说我六月份要拿下来，然后就是欧盟哪个国家就是反对的话就加多少关税，结果美国股市暴跌嘛，暴跌之后他就要改口了，因为他自己可能经济有损失吧，我靠，这个。他如果坚持搞下去的话，这股市就崩盘了。
应该
嗯，他没想到会那个，他这些盟友就是这么坚定的，就跟他就是这么强烈的反对，结果他估计也没有准备好，现在跟所有盟友全部翻脸，我靠，你这个。你本事也太大了，那是你可以为所欲为控这个指挥整个地球，我觉得还有我觉得
欧洲如果不站出来，这个在格陵兰的事情上反对美国的话，那欧洲这些国家也基本都是只能跪着舔着美国了，他也下不了台呀，不能跟他自己的这些国民交代呀。那你说你俄罗斯打乌克兰还不是欧盟国家的，你欧洲的这些领导人都这么站乌克兰， 那你美国要挖丹麦一块领土，丹麦可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啊，老牌的这个欧盟和北约的成员，然后你欧洲屁都不敢放一个，那还怎么说得过去嘛？所以我觉得欧洲应该是
欧洲还
在格
是，
陵兰这个事情上不会软的。
我觉得是蛮给力的。他马上派兵了，我靠！这个像乌克兰的话，打了这么多年了，打了3年多了，扯来扯去就没派兵。然后，这个格陵兰的话，特朗普动了动嘴皮，他们就派兵过去了。虽然只派了几十个，对吧？这个但是也是一个标志性的这个。
我马上要4年了，
对，马上4年了，对。
马上就4年，你那个意思。
泽连斯基上次也是在欧盟开记者会的时候说，那个俄罗斯一个月要兵损有好几万呢，就是因为他们是有数据的，但是那个普京不在乎，所以这一视频全是当炮灰的。乌克兰因为他是用那个无人机嘛，所以他就其实是没死多少人。
对，现在好像是说俄罗斯，它而且有好多，比如说招来的国内的、朝鲜的、伊朗的，
中国这些我太扯了，全是炮灰，什
嗯，
么免签进去了，不让回去，去当炮灰去，我说，一开始还说要给多少钱，结果死都死了，没钱没拿到，他妈。
对，所以说现在看过来的话，整个世界这个变化，还是就比方说，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再多打好多年，就这样慢慢的熬着。因为现在俄罗斯很明显，它跟中国那边的这个贸易交流应该是比较顺畅，就是说它有大量的那个中国可以提供的这个。不是直接可以军用的，但是
不仅
也
是
是。
飞机了，就是油的话，不是影子舰队嘛，然后，还有物资是几车皮，每天都有火车发过去的。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欧洲不是警告过中国一次吗？但是后来说也没有用，对吧？
但是俄罗斯，你有多少人可以这么兵损的？而且他现在已经没有就是会打仗的人了，因为死的差不多了。然后新派过去这种新兵也没怎么训练，就跑过去送过去，全是当炮灰。那死这么多人，他这个你中国给多少物资也没用的，除非中国就每天一车皮的送人过去啊。中国本来人就越来越少了。
对，这次回去就发现老龄化非常严重，然后大家精气神也不行了，好多人。
啊，就是现在他们说，就是2024年还是2025年，就是出生婴儿少于800万，只有700多万嘛，就是而且是康熙大帝以来的这个最低的一次，我靠，这个出生人口，康熙那个时候全中国只有1亿5000万人，然后现在14万，这个总人数14万，就是10倍了总人数，结果。这个出生人口还不如康熙那个时候多，我看，出生的新生婴儿，已经是，比如说，一对夫妻，然后，就是夫妻两个嘛，然后生一个嘛，已经到这个程度了，结果就是以后的趋势就是两个变一个，那再过个几代就人就可能会减半减半那么减，这个就可能比美国的人口都要少了，以后中国。
你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机器人又上来，人工又上，人工智能又上来，就没有什么高薪工作，是的确很难。
对，中国就是没有这个生活压力大，主要是。
大家也找不到大学生毕业嘛，人不就说了嘛，大学生毕业，男的送外卖，男孩子送外卖，
不
也
管
不
是
搞
什
直
么
播。
专业，就是不管是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毕业了都是殊途同归，这个体能三项，对不对？
嗯，
要么送外卖，要么开出租车，要么什么，就是顺丰快递。
这个你还是要配合美国，美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有就业机会啊，创造出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出来，还是很重要的。
美国也被特朗普给胡搞得差不多了。但目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受特别大的影响，但是这个瞎搞的话也是搞得大家人心慌慌的，对不对？
是啊，这个心态心理的这种压力还是非常有变化的。我觉得我看到小红书上都有不少人在说，就是在美国的华人哈，就说出门都得带绿卡在身上了。或者是带各种移民证件啊、护照啊，都随身带着。尤其是去这些可能，有报道过有这种联邦的移民执法部门在巡逻啊，或者是出现过的这些地方。就这个是一种心态上的变化呀。
对，按绿卡正常来说是应该要求是每天得送。
那再预测一下这 Super Bowl 谁赢啊？
我看 Seahawks 其实进步挺大的，有可能赢，而且防守进攻，那个 quarterback 也挺聪明，那个教练也挺聪明，我估计赢面有个60%。